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九九重阳节到了。按照原定计划呀，老十四允齐要带着乔允娣他们登奇峰山踏秋，但是老天爷天天不作为，偏巧在这一天下起大雨来了。按照乔允娣的意思啊，那就不必出陵园了，就在允齐住的偏殿汇集家人，小酌浅唱，乐一乐也就罢了。但是允齐想起了赵露的话，他一心想走出陵园会一会汪景琦，所以执意要出去。乔允娣知道他的心思，便笑着说：“十四爷，今儿老天下着雨，带上这么些人拿着乐器冒雨登奇峰山太招眼了，不过也喜爱雨雪天气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如就带上我蔡怀喜和钱运斗，带上一个石盒子，咱们登山观雨景，就算是别人见了也没什么可说的。”老十四觉得尹弟儿说的在理，也就同意了。于是竹谷四人冒雨登上了棋盘山。这棋盘山呢，是孝陵附近的一处观景圣地。只见群山环抱，松涛叠翠，泉水泼溅，有说不尽的风光，看不完的山景。但是今天一来是老天不作美，淅淅沥沥的下着雨，二来呢是老十四有心事，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今天他之所以执意要冒雨来登棋盘山，不是为了赏景的，而是为了会见那位汪景琦先生。尹弟儿心里比什么都明白，他是既希望老十四能见到那位汪先生，又害怕那个是非之人突然到来。他多么想劝劝十四爷，请他立刻下山，别在这傻等了。可是一看老十四的脸色不对，张了几次嘴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。于是他们在山上的六角亭中摆上酒菜和琴谣，吃酒唱曲儿，一边消磨时光，一边等着奇迹的到来。眼看天就要黑了，也没见汪景琦的人影，老十四只好长叹一声，带着尹弟他们原路返回。他们哪知道啊，这一张大网早就在这张开了。他们刚刚回到寝陵，允齐换好了衣服，刚刚坐下，二门外守望的军教便进来禀告：“十四爷，马兰玉的总兵范时义求见。”允齐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范时义已经带着二十多名军官直入二门，他只是在门口稍一停步，吩咐左右的人等：“你们在外头候着。”说完便大踏步的走进来了，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。钱运斗和蔡怀喜还没退出去呢，一见这个阵势，顿时吓得脸色苍白。允齐倒十分镇静，慢慢的站起身来，看着范十义说：“范十义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范十义是一丝不苟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先给允齐打签施礼：“给十四爷请安了，奴才奉圣命和尚书房马中堂守御，有人要劫持十四爷，昨天已经在遵化城大锁一日，首犯汪景琦已被擒拿在案，特来禀告十四爷，恳请十四爷体恤奴才的难处，往后出门知会一下总兵衙门，以便关防保护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满屋子的人全都惊呆了，一时间一个个如木雕泥塑一般僵立在地。允齐也愣着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自私的一笑说：“是吗？还有把我做奇货可居的？那汪景琦是何方人士？谁派他来的？”回十四爷：“奴才不知，总督衙门还有滚单到奴才这里，说是寝陵这边还藏着汪景琦的内应呢，要奴才一并拿下， 不知这里可有人叫蔡怀喜和钱运斗的，请爷指示。允提一指蔡钱二人说：
哦，你们要的就是他们俩吗？他们可都是内务府派来的，又一向办差用心，还受过皇上的加冕呢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或者是那个汪景琦胡乱攀咬？你回去禀告你们总督，叫他再查一查。这两个人你们就放心吧，他们是一没长翅膀，二不是土行孙，他们跑不了。范时义却没再说话，回头向军士们怒喝一声：拿下！
这
话音没落，军士们是一拥而上啊。蔡怀喜和钱运斗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就被五花大绑带出去了。范时义却回身向允提打了个签儿，说：听了十四爷的驾了，奴才有罪，但这既是君命，又有上峰的县令，奴才不敢不遵，请爷宽恕，奴才还有下情要禀报十四爷。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客气，但是语气间却透露着不容抗拒的压力。允提把脸一拉，说：哼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虽然老十四话说的难听，但是范时义却没生气，仍然是笑模笑样的说：十四爷，您是天皇贵胄，奉子龙孙，奴才不敢在这撒野，上边有命，您这里的太监和宫女儿也都得换一换了。允提不由一惊，回头看了一眼乔眼弟儿，说：怎么连他们也都不放过，一定要赶尽杀绝不成？十四爷这话奴才可不敢当啊，奴才只是遵旨办差，有什么话请十四爷奏明皇上好了。那你们都要换哪些人呢？回十四爷，这里的人是一个不留，奴才今天就要全部带走。老十四迟疑了一下，指着条眼镜说：如今你十四爷身边就剩下这个女子了，能把她给我留下吗？哟，爷圣明，旨意上说了，速将乔引弟等48人全部戒京。他是皇上提着名字要的人呐，奴才不能不把他带走。允提还要再争，乔引弟却上前一步说：十四爷，您别再说了，用不着求他。说到这儿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允提的面前：十四爷，奴婢感激爷相待的恩德，也永远不会忘记和爷在一起的时光。今日奴婢和爷拜别，料想今生今世再也没有相见之日了。奴婢有一句话本该早说的，但是却一直没这个胆量。今天奴婢就要和爷分别了，如果再不说出来，奴婢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。实不相瞒，奴婢原本并不姓乔，乃是岳户人家的女子，只因为母亲与人相好生了我，得罪了族人，才被迫逃到山西改嫁与乔家的。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但十四爷已是奴婢的夫君，今日即将分别，我就不能再瞒着您了。奴婢没有他求，只想再为爷唱一支曲子，全作拜别，请爷往后多多保重。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支起琴架，边弹边唱：秋水漫岗，遮不尽碧树凋零，蓑草黄，更恰似离人惆怅，道珍重告郎，莫为念妾断肝肠。念妾时，且向磐石认草，弃树行。唱完之后，他站起身来，转脸对范时义说：我们走吧。说完头也不回的出了大门。 范时义一声也不敢言语，离座向允提深深一躬，便带着军士太监宫女们冒着瓢泼大雨匆匆而去。霎时间，偌大的寝殿里空落落的，在淙淙大雨声中，允提独自一个人呆呆地坐着。突然，他像发了疯似的，双手举起那架价值连城的千年古琴，高高的举起来，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。他急步跑出殿外，仰望天空，大声地喊着：“雍正，胤禛，你就这样承担你自己的弟弟吗？你这样做能对得起躺在这寝陵里的圣祖先皇吗？老天爷，老天爷，我前世做过什么孽，你竟然罚我生到这不人不鬼的皇家啊！啊！”他歇斯底里的发作着，但是很快他的喊声就被外边的雨声淹没了。咱们按下老十四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年羹尧。就在遵化事变后的第三天，年羹尧突然接到尚书房转来的皇上谕令，着征西大将军年羹尧即刻进京述职。9月24日，年羹尧向皇上递上了奏报，说已经启程。雍正皇上立刻又下了旨意，说览奏甚是欢喜，一路平安到京，君臣即将相会，快何如之？这当真是快何如之吗？不，明眼人不难看得出来，雍正皇上和八爷党之间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，雍正皇帝的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快了。刘默林忽然遇难，汪景琦到遵化劫持允提，这些都不容皇上忽视，也不容他掉以轻心。年羹尧呢，只是他们双方争夺战中的一个棋子儿，而如今这主动权是攥在皇上手里的，皇上说要他怎么样，他年羹尧还不敢说不怎么样。现在朝廷上上下下都在重新估量前途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却没看出来这一点，没看到这个变化，他还在埋头盯着眼前的小事，而不懂得审时度势。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河南巡抚田文静。自从处置了潮流士的案子，田文静声震天下，胡其恒和车明卷铺着卷都走了，这更使田文静志得意满。可谁知道委派张求署理安察使的第二天，他突然接到了皇上的朱批谕旨，这上面的语气严厉的让人心惊肉跳。皇上问他说：“张求是什么人？你一再保他是何缘故？”还说但凡人有一俗念，公亦不公，忠亦不忠，能亦不能矣，朕深惜之。按说呀，田文静近来一直在走着上坡路，他还没有忘记当初皇上在方老先生面前夸奖他，说他既忠又恭且能，那个时候他是多高兴多么得意呀。可是现在看了皇上的朱批谕旨，他简直是头大眼昏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他左思右想，没办法，这事儿啊还得去求巫先生帮忙，巫先生是最知道皇上的心思的，只有找到他，按他说的办，才不会出事。他不敢拿大，更不敢让手下人去惊动巫先生，而是轻装简从，亲自登门去拜见求助。此刻巫思明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出门呢，见田文静来了，他倒感到有些吃惊。哎呦，是田大人呐，我正要去见你呢，可巧你就先来了。哎呀，让巡抚大人屈尊降贵，我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
快请进。来人，看茶。
田文静见乌思宁满面红光，神情飘逸，不仅十分羡慕的说：“
哎呦，先生，瞧您这气色，这做派，可真是位活神仙哦！我田某啊，如今遇到了难事啊，就是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呀。”
哈哈哈哈，田大人，这就是官身不自由了。不过做官也有做官的好处嘛。你读过《聊斋志异》，一定还记得蒲松龄说过这样的话：出则御马，入则高堂，堂上一呼，阶下百诺，见者侧定立，侧目视。这人上之人的滋味啊，也不是谁都有幸品尝得着的。今儿既然田大人来了，我倒免得跑腿了。有一件事啊，正要和您说呢，我这就要回老家了，就此告别。但愿来日车力相逢，田大人不要视为路人，对我也侧目而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。
田文静闻听此言，不由吃了一惊。他看了一下乌思明已经整好的行装，不解地问：
怎么先生当真要走？你不在河南旧馆呀？
嗨，大人哪里知道，我盼这一天盼了多长时间喽。原来呀，我曾想着让你设法讨厌我，把我赶走就完事儿了。可是我离开了河南，从南京又转到北京，到末了还得回到这儿来。这一次啊，是宝亲王替我向皇上求了情，皇上才恩准我回家养老的。皇上如此待我，真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啊。
田文静知道乌思明是早晚要走的，但是他却没想到会走得这么快。他有点恋恋不舍地说：
先生，您当真要走啊？您走了我可怎么办呢？您瞧，皇上给我下了朱批谕旨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奏才好。
怎么又挨了皇上的批了？
乌思明接过皇上的朱批谕旨看了一眼，就又还给了田文静。
告诉忠诚一句话，挨批未必是坏事，不挨批未必是好事。李卫、鄂尔泰都是皇上的信臣，我见过几份朱批谕旨，哎呦，骂他们骂得狗血淋头，这点子区区小事犯的什么愁肠啊。张求要果真是个好样的，你就给皇上写个奏辩折子，他要不好呢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认个错，说自己有失察之罪，不就完了吗？
先生，您不知道啊，依我看这里边有文章啊。胡七恒和车明他们到了京城之后啊，还说不定怎么在主子跟前说我的坏话呢。年羹尧也不能让我过清新日子呀。哼，我跟他做了对头了，他们这都是在找我的茬儿啊。
吴思宁一听就笑了。
哈哈，你呀也不想想，从糯敏一案到现在，你整治了年羹尧多少人呢？哼，我说句不知进退的话啊，假如不是我在这儿，年某人还有点投鼠忌器的话，他早就把你拿掉了，还能让你等到今天？
是啊，先生，可是如今您却要走了呀。
嗨，文静兄，你不明事理呀。你20岁就当上了县丞，直到先帝大刑的时候，一共做了14年的官，才从8品熬到了6品。可是皇上登基到如今的2年里头，你却从6品小官一下子做到了封疆大吏，这超次的升迁难道只是让你过过官瘾的吗？你要真是这样讲啊，这孤恩二字的罪名你是绝对逃不掉的，不说别人，连我都不能饶过你。
田文静一脸茫然地看着乌思明。
先生，眼下隆科多倒了， 年羹尧就要进尚书房了，我扳倒了胡七衡，那就等于得罪了年羹尧。我看我早晚也得栽在他的手里，就是不倒，这夹板气是有的受的。吴思明不由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文静兄，你不明白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自古以来，君王耳目最灵通，而且深知下层利弊的，莫过于当今皇上。你以为是你扳倒了胡其衡？就这河南的事情，不知每十天有多少人的书简直打九重。胡锡恒车名实在是在这里扰了政务，单凭你与他们的私怨，你要挤走他谈何容易呀、啊、八成他没被挤走，你自己先被挤走了呢。你倒是挤得过我来着，挤得走吗？田文静深深出了一口气，他这才领会了乌思明开头说的张求好你就奏变，不好你就认错的话，原来也不是敷衍。正在思量，毕振远带着几个哥师哈，手里捧着奏事匣子进来了。哈哈，东翁，这是刚刚接到的，请差阅。田文静急忙站起身来，先向奏事匣子深深一躬，这才恭恭敬敬的打开了。看着看着，他不由自失的笑了。哎呦，吴先生，你不愧是高人呐，说的一点不错。瞧，皇上在这封朱批中说，张求是个邪恶之人，我田某是受了他的蒙骗而不自知的。看来皇上原谅我了。哎呦喂，过去我是真糊涂啊，放着你这位好师也不用，还只想着把你挤走。现在我明白过来了，可是您自个儿又要走了。毕振远一听这话，急忙问，怎么吴先生要走？哎呀，你不该走啊，到哪儿去找田大人这样好的东家呢？乌思明却笑着说，哈哈，毕老夫子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本来就不是绍兴师爷的那块料，你们不是说我拿的钱太多吗？你看，说着他往大柜子上一指，那上边放着的全都是银票，我从田大人这儿拿到的一文不少，全在这儿呢。昔日关云长能挂印封金，吴思明虽然不才，也同样能拂袖南山。毕振远刚叫了声先生，乌思明摆了摆手，把他的话给打断了。哎，你先听我说，你的那个三不吃黑我已经领教了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只有这些还不能算是个好师爷，了不起也只能保全自己而已。你还得学会给忠诚大人多出些好主意，多干些实事才行。田大人，毕师爷是个人才，假如我保他在五年之内混个知府，你能答应吗？田文静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他这有何难？毕老先生，今天乌先生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把刑名、钱粮和书起三房师爷全都兼起来。你先回去，等会儿我和乌先生说完话，再和你详细谈谈。